知道家里里没有出过新居，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9章，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但那受过痛苦的，并不再见幽暗。从前谁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路、约旦河外邦人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了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债，并欺压他们人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被藐视的加利利地。我们昨天说过，在圣经里面，加利利就是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那么根据以赛亚书呢，曾经有一度是被藐视，那么尤其是住在犹太地、住在耶路撒冷那些自命不凡、那些觉得非常属灵的正统的，可以说犹太教里面最热心的一派人，在他们的眼中。那加利利是被藐视的，比方说你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7章，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在那会场说了一些话。那么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呢，事实上大概是71位里面的一个人，所以说很可以说在犹太教中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呢，结果有人就问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可以去查考，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意思就是说加利利不可能会出先知的。那其实这些人他弄错了，约拿就是加利利的先知。所以因着他们非常的，因着他们先入为主，因着他们从心里就藐视加利利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西伯伦地和加弗他利地被藐视。不过幕后却使这沿海路、约旦河外邦人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所以你现在谁要是那块地呀、能够得着荣耀，虽然是一度被藐视，但是呢，能够得着荣耀。那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加利利怎样来形容，因为加利利是迦南地一部分，那么怎样来说出，来述说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他到底给我们有哪些很重要的教训？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到，神为着要使将来这块地有荣耀，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这个加利利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圆环的意思，圆圈的意思。那么加利利所在的地方呢，大概就是4个支派他们所在的地方：以撒加、西伯伦、亚瑟和拿弗他利。那除了沿地中海的海岸那一段不算之外，那大概那些地方整个的他们所占据的范围，那应该就是加利利。那么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就是指着加利利被藐视。那么神事实上呢，他已经长久的工作。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当他预备那块地的时候，就和土壤这个地质来说，神老早预定好了，在加利利海边海周围的那些土壤，那些地质是完全根据神的拣选。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个种子要落在好土。什么样的土是好土？那个土呢是经过苦难的，那个土质呢是曾经地受了震动，然后 场爆发，从人来看是无奈，从人来看是眼泪，但是呢，那个就是土壤是怎么形成的。那经过这个土壤是这样的土壤，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因为我虽然黑，却是兄弟。因为土壤是咖啡色的缘故，所以它很容易吸取阳光。有一种的土壤，经过神甚至工作以后，和那些从来没有经过工作的那个土壤不一样。现在你看见经过了很大的震撼，人的心经过神的工作，结果就变成好的土壤。那些在世界别的地方，也许他们过非常快的日子，非常平安的日子，但是那块地，那块的土壤常常是像沿海路一样，常常像国际的大道一样，是被人践踏或被踩过的，是坚硬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泥土，那个生命在里面不容易长大。生命要长大，它需要吸取阳光，它需要吸取水分。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这种的土壤是特别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它长得比别人快。所以如果你看一片的课程，有一角落，特别是沿着地中沿着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你发现那里的土壤所长的那个大麦就比别人长得更快。所以果然就在这些土壤里面，你能长得出熟的果子。而且我们知道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祭司就要在神面前摇那个初熟的果子。那么等到他们摇那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神在天上仿佛能说：“我认得，我认得这些土为什么是好土，因为那是神工作以后的结果。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作的很深，结果你看，这个土壤就变成非常柔软，这个土壤呢就变得很容易吸取。”他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很容易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心就打开了，就容易让主的话进到他的里面。所以这样的土，这样的心才是好土。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了多少遍，也许我们一直说有好土，但是什么样才叫好土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好的土，乃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很深很深的工作。一夜之间有哭泣。神奇必要，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迦南地那块土地是神他亲自设计，也是亲自工作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那块附近的土壤和土质是经过神长期工作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他要把它带到。人类的历史中间了。那么在这以前，加利利被藐视，没有人会注意到加利利。你如果注意圣经中讲的以色列历史，那个历史多半都是在犹太地，或者在希伯伦，或者在别什巴，或者是在撒玛利亚，很少提到加利利。我们昨天不说过这个基尼列湖。不过只提过三次，讲到加利利海，在旧约提的非常的稀少，而且因为他用基尼列湖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不认得他了。但是我们知道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基尼列的意思就是琴的意思。那为什么像一个琴呢？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哈巴谷书，你记得等到哈巴谷写完了琉璃歌以后，然后呢他交给灵长，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要用丝弦的乐器。那这个乐器不是钢琴之类的乐器，这个乐器呢乃丝弦的乐器。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讲到在天上，那么你看见24位长老，他们手中都拿着琴，还有许多得胜者，他们手中也拿着琴，他们结果就唱出新歌。为什么是新歌呢？新歌就是神在他身上一个经历，是从前没 神他在图上有一个雕刻，是从前没有的。现在呢，不是世间已经预备好了，不是世间埋伏有了一些伏笔，然后产生一首歌，不是。这个乃是个应景的歌，就是神在他工作之后很自然的就有一些歌。所以他们手中抱着的是琴，而这些琴呢，就是丝弦的乐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灵长，我们的主就是率领众子到荣耀去那位，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诗篇二十二篇所说的，他率领在弟兄的会中，他是率领着我们赞美，他就是我们的灵长。但是不要忘记，他手里拿着琴，我们就是他思绪的乐器。所以你看见，当他在那弹这个丝弦乐器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他弹这个乐器的时候，他是震动我们的心弦。当我们的心弦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会觉得疼，我们会觉得害怕。但是每一次震动，每一次的弹奏，好像我们受了伤，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觉得惊慌。但是呢？因着我们是他丝弦乐器，结果经过他弹奏，最后呢就成为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说每一次的打击，那个打击你要想到是打击在丝弦乐器的每个人身上，都是真的秘密。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旧约。加利利海称作基尼利海，你看看那个海的形状，你看看那个湖的形状，就仿佛是我们灵长手上的那个丝弦的乐器。我们不懂得为什么地震，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火山，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其实我们知道，大概是。1839年的时候，我们晓得在西伯利亚那座城啊，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把整个的城全部就推倒了。那么你还记得主耶稣说了，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海边，或者坐在加利利湖，在加利利亚周围，在那里讲说。在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所以在加利利海周围的人都知道有一座山是在山上，那个山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的名叫撒百。那到今天呢，如果你到加利利海往北边看，有一座城根本就是在山上，所以就说这就是指着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隐藏，因为城盖在山上是不能，这代表神的建筑。但是那一次的地震呢，就在那个高山上，就是那个城在山上那座城几乎全毁掉。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加利利的历史的话，加利利海的历史是最古老的，他的工作是神最古老的工作。如果你到约旦河谷去，如果你到到这个地中海沿岸，那些是有神的工作，但是比较加利利的工作来说，好像是比较近一点。神在那些地方的工作没有像加利利工作那么强，为什么？因为神要有很深的工作，很长远的工作。最后呢，等到加利利出现在人眼前的时候，那加利利所代表的，就是神要赦免，要让我们清楚，要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做这个加利利海来说，可以说在旧约难得提到，但到了新约，你看到处都是加利利。所以可见呢，神老早预备了这么一块地方，让他儿子不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他工作的时候，他就能在被藐视的加利利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当大家读到这里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那 这是很诗意的说法。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住在黑暗中呢？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周围的人住在死荫之地呢？这是很有意思。如果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所说过的，那里的石头都是黑的石头，都是玄武，他们盖房子通通是黑的。所以现在你能够想象，他们所盖的房子就是白天也是黑漆麻乌的，就是说他的房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黑黑的一块。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特别是根本没有灯的，他们难得有蜡烛，就是蜡烛，因为在那个房子这个黑的那个石头遮盖底下，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到了加利那一带，你的感觉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你觉得这些人呢好像住在黑暗中，因为他们所有他们整个被他们那个黑石头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把他们包围住了。那不止如此，他们好像住在死荫之地一样，尤其到了晚上是黑漆一片，就是点灯外面也看不见。所以你看看，圣灵只能在世界上找这么一个地方来形容今天在道路上我们是怎样在黑暗中行走，我们怎样是住在死荫之地。结果感谢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就看见了大光，我们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所以你怎么想想看，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当他行走在以色列人中间，当他到尼士底亚那里去，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这就是感觉说我们的主他所行走的那块地是在黑暗中，也是在死荫之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灵讲非常的仔细，给我们看见为若要形容我们主来的时候，这些住在死荫之地或者在黑暗中行走的，他们怎么看见大光？结果我们的神就预备了这么一块。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讲到迦南美地，我们讲到迦南的每一寸土地，事实上都是神工作的结果。许多的工作是和他十字架的工作是相关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主在2000年前所完成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和我们就会发生极大的关系。但是今天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一直应用十字架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做，在我们上雕刻。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是个震撼，许多时候好像我们主扣动我们的心弦，但是感谢主，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拆毁，每一次的触摸，你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看见大光，那个工作的结果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些人是住在黑暗中，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因为你看看这些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就是在那个琴的旁边。我们说过，这个琴就像丝弦的乐器一样，那圣灵呢就是这样的在你我身上。那昨天呢，我想我们只讲了一半关于那个工作，就是说那一带呢可以说都是火山喷出来的地方，所以这就成为了加利利的特点。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在那一带居住的人，所以不知不觉呢，住在那里的人，他们的脾气、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情呢，就好像就是那一块地方所衬托出来的。那么，就说整个迦南来说，这个可以说在那一带，就住在加利利那一代人，他们的性情是非常非常暴烈，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一代人。那么，这个就像火山一样。所以许多时候啊，你看见许多家里的人，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座火山。许多时候呢，他们就爆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看到大自然界，地震也好，火山也好。但是我们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圣灵就是不是教导我们，我们就是那个人。你不要以为说，因为那个火山爆发了，所以今天这个情景， 你要看见说，凡是住在黑暗之地，凡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你看个个都是火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他的门徒里面有两个人叫雷子，雷子是打雷的意思。这两个雷子，一个是约翰，一个雅各，从哪里来的？是加利利人。那唯一脾气最好的是谁呢？是犹大，因为犹大是从犹太犹大里来。所以你看见吗？犹大不是加利利，犹大是非常斯文。犹大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呢，他把自己包装的最好，到了最后没有人相信他要卖给犹大。你看这个厉害吗？这个人不像彼得一样，彼得他的心就在他的口上，这是加利利人。你看他藏不住的，但是呢，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是非常斯文，受过教育，他会隐藏自己的脾气，他会给自己，他会这个不失态。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那些斯文、有教育、有涵养的，都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么所有呢，在加利利的，好像你看见吗？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火山一样，你还记不记得那两个门徒打过来？他们光是到了撒玛利亚，结果人不接待他，他就求主耶稣说：“求你从天上降下过来，他们不能烧死。”你看，这就是加利利人的脾气。加利利不只有口音呢，彼得一讲话，人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那加利利人还有一个特点，你看看他，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根本就是粗犷人。这个人呢，根本就像火山一样，这雷子一样，所以他们性格呢就是那样的性格。这个有一点像英国，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都知道，英国人呢，他们常常笑苏格兰人，因为苏格兰是北方嘛，觉得他们太粗犷。那这个英国人他们讲英文就是皇家的英文，他们看不起那些苏格兰人，而且苏格兰因为风吹得很大。所以他们呢，在风吹得很大呢，所以他们常常为了躲避这个风呢，他们的脸常常歪的，因为他要躲这个风嘛，所以他们脸，所以他们常常笑，他们脸是歪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种风大的地方，他所显出来的人就是那样的人。所以这个约瑟夫就是他们的犹太历史学家说，这个加利利人呢。第一，叛逆性非常重；第二呢，他们喜欢革新，而且呢，审美很容易改变。在这种环境长大，你看见他们就是这样子。那不止如此，他们很喜欢吵架，他们就是喜欢吵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火山，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火爆小子，他们都是这么一个，都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怎么可以说？就是加利利人的特点。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分贝党的西门。这个分贝党啊，实话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那些人呢，他们觉得如果谁要帮助我们，那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所以他们为了反抗罗马的压迫，那么他们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暗杀团，我们专门去暗杀这个出卖自己国家的人。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呢，可以说一直是要想推翻罗马政权。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他们有两个大的本营呢，都是在加利利，都在加利利。那么他们可以说所流的血呢，就是革命家的血。那么他们的感觉呢，就是觉得一定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我们要听当主耶稣就讲到他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呢，我们要懂得那里一点的历史。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昨天晚上给大家看的一个讲义？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翻到第三章。那么第三章虽然是有很多英文嘛，但是我觉得又有很多的号码，所以我盼望大家这个一面看呢，一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你直接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们把它翻出来。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会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示范。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在中间一看这个海的形状，你看见吗？这个加利利海的形就像个琴的形状，那非常清晰的。那么这个长有 那么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呢，我想我现在趁机我们讲到这个费瑞党西门的时候，讲到费瑞党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顺便呢就把整个的加利利稍微介绍一下，加利利稍微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你看过去啊，你会看到有三个这个有这个三个有暗影的地方，那有三个暗影的地方。那或者这样说吧，假定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那么从12:30到2点就这一部分，你看见这一部分是我们特别用暗影投影，有投影暗影投影啊这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投影的部分呢，暗影的部分呢，就是5点钟到6点半这一部分，这一部。那么大家很有意思，这个约旦河啊，刚好是从这一部分进来的，从这一部分出去，这两个暗影。那么然后呢，就是在10点钟到11点是另外一个投影的地方啊。那么所以一共有三个暗影的地方，那这三个暗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沿着加利利海啊三个平原。那么这个平原是最富庶的，就是说从10点到11点那个叫做葛尼沙勒平原。那格尼沙勒呢？事实上呢，记得就是基尼列，基尼列是希伯来文，后来一百个字把它罗马化了，就是格尼沙勒。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平原叫格尼沙勒平原。那格尼沙勒平原可以说是全国，就是整个迦南地最肥沃的地方，是10点到11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一生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多半就是集中在从10点到12点中间，这加百利都在这附近。那么就在这个，那么这个都在这个时候。那么除了这三个平原之外呢，其他都是高山，其他都是高山。所以你能够想象。在整个的加利利海，只有这三个地方是平原，而且是很肥沃的平原，那其他的都是很高很高的山。那么加利利湖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你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那个淡水湖比它更低。死海是不是淡水湖？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的福音呢，是在。这个地中在是在加利利海边，但这个加利利海呢，那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淡水。在这里你能找到鱼，你也能找到打鱼。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跟从我，就是叫你们如得人，要如得鱼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湖、这个海和世界上所有的淡水湖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或者是大概是680英尺的样子。所以事实上呢，你知道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所以大家记得吗？那我这里顺便稍微多说一下，如果我们这个地球，我想跟它不一样，我们这个地球呢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有一个很大的很破的小。这个很大的疤痕呢，是从土耳其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裂痕。那么结果这个很大的裂骨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所以一路南下。那么经过以色列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刚刚好就是在加利利海东边。那你会发现呢，你事实上你经过加利利海，你就发现这个通通是在那个大的裂骨底下，告诉我们说。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在我们地球上就留下一道伤痕，是用这一道的疤痕来代表罪对人类的创伤有多么深。那么在这个整个大的裂谷最深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死海。死海就是最深最深的地方，在那里什么你都找不到，你只能够找到死。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主耶稣的工作呢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从死海附近开始。但是后来他进一步的工作呢是在加利利，但是无论是死海，无论是地中海，都是在海平面底下。因为这给我们看见， 人今天已堕落，堕落到了地步，不在海平面以上，是在海平面以下。我们的的确确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你不是问一座山是海拔以上1000英尺，或者2000英尺？现在你所说的是-650英尺，或者-200英尺，或者-400英尺。负是什么意思？就是亏欠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吗？因着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要在加利利海行走，弟兄姊妹，你看神当初这个设计这一块地、这一块湖的时候，他要告诉全世界说，整个的世界只有这么一个湖，只有这么一个淡水湖，那里你有打鱼的，那里主能够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当初天父是对我们说，来跟从我，要记得这个湖。不是日月潭，这个湖也不是日内瓦的那块湖，这个湖也不是西湖，这个湖乃是全世界最最低最低的湖，那是由于裂痕的变化。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个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每一寸，这迦南地的每一寸都是经过神精心设计，这里的每一点都有它属灵的意思。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刚刚在地中海起来，就在等着，不是？你记得主耶稣他一定要受施洗约翰的浸，你晓得原因为什么吗？他要受约翰的浸，当然是要进中班地，但同时呢，还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从约旦河里水上来的，因为你只要受约旦，受特别在耶利哥附近，在死海附近，那么你知道那个刚好是。几千年前，约书亚带过一次的人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个浸呢？就是要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你记得那次受浸，不只是主耶稣受了浸，还有那些百姓们也受了浸，他们都从约旦河上来。但主耶稣现在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旧约的约书亚，那个约书亚这个字，如果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如果新约耶稣那个希腊文你把它翻作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耶稣呀。所以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事实上就是约旦约书亚从河里上来，意思是说主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全世界，他就像约书亚一样，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要开始他救赎的工作。这是他整个救赎工作的开始，他的起点是从人类堕落最低的地方开始，没有地方比耶利哥、比死海附近更低。我们的主从那里开始，但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的主要是约书亚，要领着我们进迦南。十字架不止提升我们，十字架也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中，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工作是那里开始的，但是后来你晓得他往北边去，到加利利去。那么真正整个的工作的范围，整个的工厂，那是起点是死海，但整个的工厂是加利利海。不要忘记，不管是死海也好，不管加利利海也好，都是在海平面底下，是低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那块地。已经被预备好，那将来呢是要得荣耀。得了荣耀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也得了高升。我们当主工作的时候，好像他是把我摆在被卑微的地位，但那个目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叫这块被藐视的地要得荣耀。所以我想，这个是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可以说，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加利利的特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大家看看这个地，看看这张图，你就会晓得，就是说，就是湖面来说，它是在海平面底下，比海平面还低200公尺。那么就它周围来说，我们就它周围来说都是高山，只有三个地方是像平原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会发现。这个周围的山不一定要很高，但是你爬到山崖上去，你就显得它非常非常陡峭。 那么如果主耶稣是从拿撒勒大概是在西南边，他到加百农去的话，他所走的路呢，就是这里这个大的箭头所告诉我们。那大家看啊，如果你看这个图的最左边，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叫 C A B C D C 啊，那个就是阿贝尔山崖，那里有很高很高的悬崖，叫阿贝尔山崖，或者叫阿贝尔山。那么主耶稣呢，大概就是一路上从拿撒勒，然后呢，那个可以说是高地，那个可以说都是很高，很拿撒勒那个都是高地，然后一路上就往下走，本来是在海平面以下呢，现在呢要往地下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大臣的儿子，他从加百农就到迦拿去找主耶稣，那迦拿就在拿撒勒附近。那么他对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只要下去，我的儿子就好。”那为什么说下去呢？因为加百农就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而现在拿撒勒和迦拿可以说是很靠近，所以呢是从高山要往下去。所以呢，当他们还在拿撒勒的时候，那个天气气候呢是南方的气候，但是一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平面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热带的天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是什么时候，春夏秋冬，你发现说，在这个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四周围，它总是很热，热的像热带一样。所以呢，许多的水果，许多的森林能够，许多水果能够结果子的日子非常非常的长，就好像约旦河谷。所以你看，就一面我们知道这里有高山，等一下我们还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叫加利利变成那么繁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它在水平面底下，在海平面底下，而且呢，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湖。周围都是山，只有山谷这样的平原，结果呢，我们知道这块地方就变成了非常肥沃的、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么，这个和神设计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好了，我想我们说过了啊，这个三个平原呢，一个是10点到11点，一个12点半到2点，一个是5点半到6点半，那么这样的三个区域可以说是最肥沃。比方说，所有好的大麦和小麦都应该是10点到11点这个区域里面，这里土壤是特别特别肥沃，所以初熟的果子多半都是从这里来。他们能够在祭司面前让祭司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么多半都从这一带来，所以我想盼望我们这一点印象要有才可以。那么然后呢，你记得的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过的，就是沿海道路。沿海道路呢，就是这个大的箭头所指出来的，那就沿海道路。比方说大概是我看到大概是我看大概是十点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那有一个地方叫做莫达拉和曼达拉，这个是 MAGDALA， 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莫达拉的意思。我们叫莫达拉玛利亚就是从那里来的，可以说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从这里的这个就是从莫达拉一直到哥尼撒勒的就是那么，所以这个沿